好，我们今天要在主日当中分享这些的经文啊，在经文的这一段的信息的当中，也带来我们这次退休会的主题的最后一个分题，要讲的恩典与盼望啊。作为一个信主的人，那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所有的在实践我们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方向，是叫做盼望啊。那么为了这个信息，我们先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谢谢你，你将这个永生的盼望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放在你应许的里面。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蒙恩的人都来到你面前来思想，来在你面前体会你给我们的盼望，也让这个盼望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更加的深入，更加成为我们心灵当中那个唯一的最重要的盼望。愿天父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将你的真理能够传递给属你的儿女。愿你自己得着所有属你的人，将你自己丰盛的恩典赐给他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他们所盼望的是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个更美的家乡。那盼望更美的家乡这一个信息的里面有三个比较关键的词。一个是讲到盼望，盼望是指那个内心的期盼，是由于内心的期盼所产生的人生的方向和人生那个终极的目标。那另外一个关键词讲到家乡，那这个家乡是指心灵的家乡，是指人生生命那个真正的归宿。还有一个关键词是讲到更美，那这个更美并不是和其他家乡所比较出来的更美，那这个更美是超越所有的所谓家乡的那种真正的美好，也可以叫做完美。那这一个信息描述了信徒生命的状态和信徒生活的内涵和他们人生道路所指向的方向。每一个真正蒙恩的信徒，他们的人生的内容，他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那个更美的家乡。那这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呢？显然这个更美的家乡没有在地上，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有这个更美的家乡啊！包括我们过去中国人讲的桃花源记的桃花源不会有，也不会在某个国家啊！你们各位都生活在美国，大概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了，那这个也不是那个完美的家乡，也不是外星的某一个星球啊，在宇宙的里面应当是没有任何一个星球比地球更适合人居住。那如果人在这个最适合居住的这个地球都过不好，还期望到另外一个球会更好，那个也是枉然。那更重要的一个内容是，不管人在地上他向哪里努力，不管人靠自己要奔向任何一个所谓的家乡，他都逃离不了一个那个最终的结局，叫做死亡。所有的世人都活在罪的里面，都面临罪的死亡。无论他们去到哪里，无论在任何一个所谓生活的好的环境，都不可能有那个完美的家乡和完美的归宿。那这个完美的家乡、完美的归宿，只有一个地方，只有一种可能，是上帝所赐的那个永恒天国的家乡。有一个信徒曾经问我，他说我们信主就是为了得永生，就是捞到那个永生吗？不是的，不仅仅而已。那个永生，那个家乡在那里，是真正脱离了罪，脱离了罪的污秽，脱离了罪的羞辱，脱离了罪所带来的死亡，是真正在圣洁的当中，在公义的里面，在神永远爱的当中，那个永存的家园。这个是讲到天国的永生和永恒的家乡。那这个地方 地上任何地方、宇宙任何星球都不可能有。那只有透过一个途径，是当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了我们，只有这条救恩的道路，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这个道路、真理、生命是指向那个永恒的家乡。那这个盼望对于每一个信徒都是极其极其的重要，因为这个盼望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状态，直接影响到我们人生的道路，也直接影响到我们人生最终的结局。作为一个信主蒙恩的人，我们到底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最核心的、最终极的盼望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远和决定性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那经文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那些人，他们是存着那么一个盼望在地上，他死了。那虽然他死了，他从远处却望见那一个更美的、那个终极的家乡，所以他在地上过客旅寄居的生活。那这一群人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人，是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群的所谓的群体和这群人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有这个盼望。后面十四到十六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这个盼望是本着他们对神应许的相信，虽然他们好像在地上并没有真正触摸到这个家乡，但是这个神的应许在他们信心当中，他们这样的追求不以为耻，他们也因着这个盼望，他们就一直奔向那个更美的家乡。后面三十九到四十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神给他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那这些人因为这个信的缘故，他在地上得了那个美好的证据，那个美好的证据是因为这个相信和信心指向那个美好的家乡，所以活在地上生命的状态来印证他，来验证他，他真的是有这样盼望的。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希伯来书的里面，那希伯来书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犹太人。那犹太背景的人，他们在信耶稣的这个事情上面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和外邦人不同。那犹太人他最大的问题要解决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外邦人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和犹太人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起点不一样。我们作为外邦背景的人，我们有很多在当时的犹太人没有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神呢？天地万物是上帝造的吗？人有罪吗？真的有天堂有地狱吗？有末日的审判吗？三位一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耶稣怎么又称为神的儿子，又和神同等呢？那有位这个慕道友，我在加拿大，他曾经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上帝是大能的，我说是啊，那他救人为什么要让耶稣死呢？他问这个问题，那他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什么呢？如果上帝是大能的，他很有权柄，好像中国的某个高官，要把人救出来为什么要死呢？用权力把他弄出来不就行了吗？那这个是一个背景，对信仰认识一个困难。我们外邦人对那个更美的家乡的盼望，对天国永生的盼望，我们有很多背景的困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人是第一代的信徒，我们在历史当中没有这样的背景啊。那有一位弟兄是有背景的，崇业弟兄，他是有背景的，因为他爷爷是做传道人的，所以他一接触基督教，他马上就明白了啊。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说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太简单了嘛，因为都姓耶嘛。 所以有背景又聪明，所以会很快就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所有的中国人在我们信仰的里面我们面对的问题。但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中国人，我们都要面对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内心的盼望到底是什么。我们活在地上被上帝的恩典摸着，要赐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有那个永生在应许的当中是实际的？我们是不是真正存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走这个天国的道路？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真正信从神所教导的一切的真理，真正的寻求他的国他的义，走信心的道路，奔向那个天国的永生？我们整个人生的方向是不是指向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个盼望到底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里面？上帝的应许是绝对的，那我们作为信徒来讲，我们对神的相信，那个真正的信靠也必须是绝对的。那这个绝对会帮助我们真正奔向，真正投入那个整个生命的那一个方向，在这个里面，那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对那个天国永生，对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的认识不够，我们的生命的投入就是不够的，我们人生的追求就是不一样的。在面对这一个信仰的当中，当我们做取舍的时候，啊，我有空我没空，我忙这个我忙那个，和面对我的信仰的时候，我对那个盼望那个重量到底有多少，就直接影响到我的取舍。所以我相信各位在美国生活，你们工作很忙啊，比我们加拿大忙，我们加拿大比较 lazy 一些啊，比较 easy 相对哈、啊、美国更加 busy 哈、啊、不太一样，你们会比较忙。那你们的这个忙的这个里面所产生的那个取舍到底重点是什么？那这个取舍的重点反映到你自己内心的状态，是你的盼望那个重量到底是什么？你真的是盼望那个永恒的归宿吗？你真正把你人生的目标设定在奔向那个更美的家乡吗？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也影响到我们那个终极的结局。所以在经文的当中，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作者所写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希伯来书的作者列举了这些人，那这些人是在圣经历史的里面，是在上帝救赎历史当中的存着信心奔向更美家乡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里面，他列举了那些人。那那些人呢，有亚当的儿子，有亚伯，有以诺啊，也有挪亚啊，还有亚伯拉罕，还有摩西，还有撒母耳。那在过去的当中还有包括大卫、以赛亚、但以理，那这些人都是如此的信，他们人生的目标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奔向那个更美的家乡。那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怎样的人生的状态？他们活在地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他列举这些人是一个什么情况？那这些人的里面呢，有几组人，有几个特点。一组人是早期的那些的列祖，比如说亚伯、以诺、挪亚。那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这些人的最大特点之一，相对我们现在来说，是长寿。挪亚活900多岁，那以诺呢寿命比较短，活了365岁。所以在座的各位，你有没有盼望你会活到365岁啊？没有啊，你应该从来没有这种盼望，是不是？那在当时，在挪亚的时代，以诺是短寿的，以诺的父亲、以诺的儿子都活900多岁，他只有365岁，是短寿的。那那一个长寿的那个情况，他们的盼望是那个更美的家乡。那另外一组人是族长亚伯拉罕，包括亚伯拉罕的后裔，包括以撒，包括雅各， 那这个族长他们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有钱。亚伯拉罕极其的富有，他的儿子以撒极其的富有，到一个地步，本地的亚美米勒王都害怕他太富强了，要把他隔离在外面。富人。还有一群什么人呢？是地位显赫的。摩西是王子，大卫是国王，以赛亚是皇族里面的人。还有一组人呢，是民族英雄，基甸、巴拉、耶夫他、士师。另外一组人呢，是宗教领袖撒母耳。那这些人，无论是社会地位，无论是个人成就，无论是民族威望，包括他们的财富，包括他们的寿命，都是令众人羡慕的，都是世上很多人终其一生要追求的。但是他们所盼望的不是地上的事情，他们盼望的是那个更美的家乡。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那这里面有两点，一个信心，一个死亡。死亡是他们所有人的结局，无论你长寿，无论是做国王，无论有多少的财富，都是会死亡的。那另外一个特点是他们都存着那个永生的盼望，都是盼望那个更美的家乡，活在地上然后面对死亡。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列举了这几组人，然后给我们现在的信徒传递一个什么信息？你现在追求是什么？你的盼望是什么？你追求财富吗？你会比亚伯拉罕更富有吗？你追求地位吗？你会比但以理更高位吗？你会像大卫一样能做国王吗？你追求财富吗？你不要说是这个挪亚900多岁，以诺300多岁，你也活不到。那如果这些人他们的人生追求，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盼望是那个更美的家乡，不是地上的，那请问你的盼望是什么？你所忙碌的，你所追求的中心是什么？这是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作者所带出来的一个挑战。他要挑战所有地上你有机会信主的人，用这些人的见证，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来问各位，你的盼望，你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些人他的盼望都不是地上的，是那个永恒的，那你还在地上有任何的盼望，岂不是需要好好的反思？后面经文继续讲，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是指那些人他们本来是追求天国的永恒，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你也许听这句话会吓一跳，这次不是白忙活了啊？忙活了那么长时间，结果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个不是哈？那个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是指他们在地上并没有得着，或者说他们死后并没有立刻进入那个新天新地，因为那是在将来末日审判以后才有的。那个应许在将来的末日审判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永生的确据。那这些所有的追求的人，带着盼望的人，因着信心盼望的人，他们有清楚的得救的确据。虽然没有得着，但是他知道他一定会得着那个永恒的家乡，一定会进入那个更美的家乡。那这个是所有的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状态。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大卫，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得救的。以诺在地上存的这个盼望被上帝直接接回去。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得着。虽然在时间点上看起来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在实际上面他们是绝对的得着。所以经文从后面说，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这是基督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当你盼望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永恒家乡的时候，虽然你目前没有得着，你却凭着信心可以从远处望见，你可以望见那个家乡。上帝会开你的眼睛让你望见，开你信心的眼睛可以望见，所以对你来说那个更美的家乡是确实的， 不是凭空想象，是一个绝对的实际。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信是所望之地的实际，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是有确据的。那上帝也会叫人望见。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乐。上帝开亚伯拉罕的眼睛，让他看见两千年以后的耶稣，可以吗？可以。他看见了就欢欢喜喜的，上帝所赐下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将来会实现，我已经看见了。然后上帝也可以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个更美的家乡，他也一定可以看见，并且欢喜迎接。这个是所有的信上帝的人，所有蒙恩的人，对那个将来的更美的家乡，都是凭着信心，如此被上帝开信心的眼睛得以看见，从远处望见。所以在历史的当中，摩西、大卫、以赛亚都凭着信心被上帝开眼睛，从远处望见了耶稣基督，他的降临，他的受苦，他的受难，他们也必定被上帝开眼睛，从远处望见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更美的家乡，就欢喜的迎接。所以那个盼望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是实际的，是确实的。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当耶稣降临的时候，八天到圣殿去行割礼，那一个敬虔的祭司叫做西面的，上帝早就应许他说，你会看见那个救主的降临，所以他凭着信心相信会看见，他的眼睛也被上帝开眼，他亲自看见救主就在这里，所以他跟上帝说，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了。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盼望？救主的确降临了，你将来那个永恒的应许是绝对会实现的，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地离去，息了地上的劳苦，将来我会进入那个永恒的荣耀里面。所以西面就欢欢喜喜地跟上帝说，你可以接我走了。这个是有盼望的人，有信心盼望的人，盼望更美家乡的人，活在地上的状态。他们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不管是活九百多岁的挪亚，还是富裕的亚伯拉罕，还是做王子的摩西，做国王的大卫，还是民族英雄，还是撒母耳，他们都有相同的认识，也有相同的生活状态，承认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地上是我暂时寄居的地方，我的盼望是天上永恒的家园。当他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时候，他在地上生活的状态和价值会完完全全的不一样。虽然他有人所羡慕的财富，虽然有人所羡慕的王侯王的地位，但是他的价值不在这里，他的追求不在那个上面，他的盼望不在那个上面。这个是信主的人，你真正有盼望的人，你在地上应该有的生活和生命的状态。传道书第一章一到三节，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说这个话的人，不是他人生不得志，他很无奈，他就感慨，也不是吃不到葡萄是说葡萄是酸的自我安慰。说这个话的人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他的名字叫所罗门，他得着的是人间极尽的奢华，他有的是人间最高的地位，是做国王的，他有的是人间最高的智慧，所罗门是有极大智慧的人，他享受人间一切的美食美物美女，他有一千个老婆， 他对人生的认识有充分的经历，有充分的这个认识，然后他做出这个结论，那都是虚空的。那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凭着信心，因着盼望，就不是人生颓废，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跟这个没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丰富的人生的阅历，他有这样一个认识以后，他才真正开始有人生的智慧。那曾经有姐妹问我说，这个把现在的生活过好岂不是更实际吗？干嘛盼望那个永恒的这个天家呢？那个岂不是更遥远吗？这个事情刚好相反，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那个永恒，没有那个永恒的盼望，你在地上永远都过不好，一定没有真正的智慧活在地上。这个次序是反的，你真正有永恒的盼望，你才开始有智慧过地上的生活，否则是刚好相反的。你就看上地上那些人赚几百亿几千亿的人，已经七老八十了，然后赚那些钱把他送到监狱的里面，你就知道那个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没有智慧，真正有智慧是你看见了那个永恒以后，你知道我在地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那在这客旅寄居的生活当中，我应当怎么样有智慧的度过。那这样的人，他的人生才不会陷入在那种无奈的、那种的挣扎的、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里面，才不会陷入那种的毫无止境的、毫无任何限制的贪心和那种所谓的世界的追求的里面，他不会陷在那个里面，那个是愚蠢的。真正有这个盼望、有这个看见，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真正的有意义的、有智慧的人生里面，有更美的家乡，才会有真正的智慧的人生，才会对人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那我自己是生在黑龙江啊，大家知道佳木斯那个地方，我们家里六个孩子，我是最小的，老六，这个能生出来都是非常偶然的，本来不应该生出来因为我妈妈说的，因为当时孩子太多了，当时这个避孕措施也不好，所以怀了以后呢，就想把这孩子弄掉。这个我妈妈做工的时候，她说她拼命做，就希望流产。那个时候也很惨的，也很可怜。那为什么她这么做呢？因为我的大哥他家在我家里排行第四，当时就不想生下来。那个时候大哥大我我五十几了，我大哥大我差不多七八岁，吃十副打胎药。土方子打不下来，结果我大哥生下来以后就是弱智的，非常的凄惨的一种人生的经历。否则的话，他生下来会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就是弱智的，然后就不敢再打胎了。那怎么办？用那样的一个方式，结果还是没有弄下来，我就被生出来了。然后在那一个家庭的里面，我有三个姐姐在前面，大哥二哥在家里非常多的苦难。我的姐姐很爱我的，三个大姐，我最小的姐姐大我十一岁，大十七岁，大十四岁，十一岁，我三个大姐像我妈妈一样的，家庭给我很多的爱，给我很多的照顾，然后我看见他们经历苦难，心里非常的难过。孩子小，我自己最小的，没有任何的本事，没有任何的能力，只能看着他们在受苦啊。我的大姐她的小孩在四岁的时候就被车压死了，我大姐就整个人就是崩溃了。那后来也感谢神，她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她整个人就恢复过来。那种家庭的悲剧非常的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妈每个月都算账，叫做懒饥荒。谁听过这个词啊？懒饥荒哈，那个饥荒是什么呢？他要借钱过日子。然后呢，到月了以后呢，这个公司发回来了，还一部分债，然后再继续借债，是活在那样一个非常痛苦的、非常无奈的、非常挣扎的里面。所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跑到上海去读书，逃避痛苦，我看不了，我也没有办法帮他们，逃得远远的，完全是一种逃避的心态。黑龙江到上海够远的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8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也有很多问题啊，这个未来分配的工厂官僚体制很厉害，所以我是自动脱党自动离职啊。我在大学是党员啊，共产党员，86年入党，所以有这个30多年的党龄。去下海，去厦门打工啊，睡地板，这个被蚊子咬，我们那姐妹说很招蚊子，我也非常招蚊子，在那边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经历人生这些事情。后来自己开公司做老板，90年代又买房子又买车的，那个时候不是很多，我买房子买24层楼，一套我嫌小太小了，才100多平方，我买2套，那个楼的1/4是我的，打通200多平方，高档装修，90年代拽得不行的。然后大概在98年厦门有一次刮台风14级，所有的下面工棚全部都顶都没有了。我在楼上看见那些工人，他们捡他们那个很不值钱的那些仅有的一点的家产，在那个狂风暴雨之中，我心里非常难过。难过什么呢？他们就是我原来的经历，他们奋斗就想走到我这一步，那我走到了这一步又如何呢？心里很空虚的，每天到外面去花天酒地，吃饱了喝足了喝醉了，回到家里洗完澡了，我都不敢面对镜子，我不敢面对镜子的，擦一擦赶快去睡了，不敢看我自己，你到底是谁？你活在地上干什么？所以在人生的当中非常多的痛苦，从家庭到我自己很多的痛苦的，我觉得人活着没有价值。我活到36岁我就想死了，但是很怕死，觉得活得没意思。我移民到加拿大来就是在厦门活够了，换一个地方换一种活法可能活得好一些。那后来真的好了，好了不是因为换了地方好，是因为我信主了。到加拿大以后我信主了，就改变了这一切，真的知道有神，真的有了那个盼望以后，我觉得活在地上才开始有价值。这个变化是因为有了那个永恒的盼望，地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值得那个心灵可以投射在那边可以真正有盼望的，没有的，金钱财富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又觉得活得腻又怕死，是一种非常矛盾的这个状态啊！我记得我那个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就怕老了，经常把自己捯饬很年轻啊，这个拼命捯饬。然后啊，那这捯饬北方话啊，南方人是吧？应该听得懂哈、啊。然后信主以后啊，不怕老，包括有弟兄来说有个小老头来了，哎，我听了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甚至呢还有点暗暗高兴，我每次数我的年纪渐渐老的时候，我心里有窃喜。为什么呢？因为我离我的那个更美的家乡近了。这是一个真正有了盼望以后那个生命的状态，那个生活的状态。因为那个盼望我内心有了平安，这个平安是属天的，那个属天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那个喜乐是属天的，那个属天的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因为在那个里面更美的家乡的里面有永远的平安，有永远的喜乐，永远脱离罪，永远活在神的义圣洁和神的爱的里面。那个盼望让我能够在地上活出来，那个状态是原来我在金钱在各方面有的时候完完全全没有的。更美的家乡是这样子影响一个人，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所以在哥林多后书4:17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我前两天昨天我在分享信息以后有的姐妹跟我说，哎呀，听你讲了以后觉得这事儿不容易，信仰都不容易，好像挺苦的。保罗说这是至暂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是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是上帝恩典所指向的那个终极的盼望。 这个盼望是在恩典当中那个最大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永恒的归宿。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那这句经文的里面呢，他在描述一个状态，说这样话的人是要找那个更美家乡的人，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人，他表明自己要找一个更美的家乡。那表明是说什么呢？是体现在他的行为、他的人生的追求、他生活状态的里面。你真的有这个盼望吗？那你要表明你有这个盼望，怎么表明出来？是透过你的信心，透过你信仰的道路，体现在你整个人生的内容的当中。如果我们人生内容的当中体现出来的仍然是贪爱世界，仍然是体贴肉体，仍然是追求世界的名利，没有，你没有表明有那个盼望。如果你表明，你应当有这么一个转变，那这个是表明，那这个表明才知道你正在找一个家乡，是更美的，是生命的，是真正你永远的归宿。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词，要表明。有表明吗？回去自己思考一下，你在你内心深处，在你生活的内涵的当中，表明的是你在奔向那个更美的家乡呢，还是不是？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再被教育犹太人，因为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个是耶稣所描述的地上的国和天上国的区别。前段时间加拿大在闹选举，要选政党，说这个政党，这个如果这个政党的这个投资不好，我们会很麻烦。所以呢，有的人要参加这个选举，省选要做议员，要进入政党，然后甚至有些教会在推动这个事情。到我教会来，我就 cut， 我说 no， 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帝让我们在外邦的国家，我们怎么生存，按照圣经的教导。但是你所表明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个世界，是那个将来永恒的家乡。我们的盼望不是地上的总统，是我们天上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目前的情况就是一个将要灭亡的情况。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值得我们投入任何的盼望。这个世界是败坏的啊！我这个年纪，我们是在座有很多六零后的哈。八十年代有两首歌对我影响很大，一首歌叫做《让世界充满爱》，一首歌叫做《明天会更美好》啊。很多人知道哈，这个我们同龄人哈有相同的感受。然后那首歌唱得让很有盼望，那结果怎么样呢？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个世界充满爱吗？充满恨是吧？那个明天有更美好吗？更丑陋吧。全世界的道德败坏，道德沦丧，全世界变得更和平吗？没有吧。啊，这个发展核武器，这个好多国家把手按在核按钮上哈。美国你们特朗普哈 Trump 他拎一个什么核啊，这个 nuclear box 啊，手按在按钮上，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拎着那个核 nuclear box， 手要按在核按钮上？为什么要这么干？是世界变得更美好吗？是变得更和平吗？是充满了爱吗？那是什么意思啊？不要惹我，惹我我要灭了你，是吧？那有多少国家把手按在按钮上啊？现在越来越多，是不是？大家手都按上，啊，你要按我也按。是什么意思啊？你杀了我，我就杀了你，是同归于尽。这个世界已经走向了败坏，耶稣基督早就预言了。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的，民会攻打民，国会攻打国，本来世界末日就摆在我们面前。你看见无花果树它发旺，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你看见这个世界走到这个光景，就知道世界末日近了。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是向天上那个永恒的盼望。那那个盼望和有一件事情是连接在一起，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墟，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灭尽了。 主再来的日子没人知道，也许明年，也许几年以后，不知道。那我们活在哪个盼望的里面？如果主耶稣明年来了，我盼望的还是在地上得到地世界的东西，你确定你会见主面吗？你确定你被提的时候，你是到天上与主相遇，还是留在地上啊？你确定吗？那个盼望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那个盼望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地上生命的状态。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如果你带着那个盼望，你在地上一定是那个唯独的。我怀着这个盼望，我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遵行他的旨意，我一直奔向那个永恒的家乡。那个永恒的家乡临到的时候，我就进去了。这是一种对的生命状态，是印证我们到底是真正在追求神的国，属于神的国，还是仍然属于世界。这个明证对每个信徒都很重要。我们是过地上的生活，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工作，有社会生活，都有。但是你生命状态的实质和世人一样吗？在平常的工作家庭里面似乎看不出来，我们在教会有教会的所谓基督徒的生活，他们伊斯兰的有伊斯兰的生活， Atheist 不信的有不信的生活。很重要一个区别在哪里？你内心的盼望到底是什么？会影响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走信心的路，去真正奔向那个永恒的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去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是指那些人，那些信心的我们前辈，那些见证人，他们羡慕更美的家乡，他们从来没有在地上想任何的家乡。那在这句话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原来的家乡和天上的家乡。那在这个所离开的家乡，原来的家乡，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会出来，在人生当中产生一个叫做思乡情怀。那思乡情怀这件事情，那个深层的需要，并不是要回到我原来的故土，并不是说要回到我原来家乡的小河，我那个村前的那个小河小村庄，不是。思乡情怀在人生命当中最深的是你寻求生命的那个源头，是一种心灵的那种的渴慕，啊，中国人叫做落叶归根，绝对不是仅仅肉体回到我的老家，是寻求心灵家园的一种的需要。那前些年我看见有一个事情，有一个沈阳的老人家，他去了欧洲啊看他那女儿，结果他在那边就重病。重病以后呢，就濒临死亡。那一般的客机不收他，那怎么办呢？他女儿就把他的房子卖了，就租了一个飞机，把老人家送回去。那这个女儿呢，是非常的孝顺，这一点我很感动。但是呢，她不理解，实际上那个老人，他内心的盼望不是仅仅回到沈阳，他那个肉体的那个所谓的家乡，因为。就算他没有出国，他在本地在沈阳那边他就去世了，并不意味着他就找到了他的人生归宿的，不意味着的。在家乡去世的人，他还是要听到他的亲人跟他说啊，这一路走好，是吗？走哪儿去啊？啊，不知道，是吗？天国没有癌症，你确定你去天国吗？那这个是人在心灵深处对家乡的那种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只有在我们信主的里面，只有蒙恩的这些的人才会真正有的。那个更美的家乡也实际上就是心灵深处所盼望的那个生命的源头和生命的归宿，并不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东西。你本来就是从造物主来，你本来应当羡慕的就是回到造物主那里去，但是那个罪成为一个拦阻，那救恩把这个拦阻拿掉，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那你在地上的盼望就应该是那个永恒的家乡。就这些的人， 那些原来死去的人，他们都是带着这样一个盼望活在地上的，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个，是一个永存的那个家乡。在地上无论做什么都不能够代替天上的那个盼望，那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那个恩典当中所产生的那个盼望。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那个更美的家乡是实在的。神称为他们的神，这位神真的是救赎他们，真的是赐给他们的永恒家乡的神，他不会以为耻，因为这件事情虽然人看不见，但他却是实际的。世人会以为耻的，不认识主的人他会以为耻的，对吧？这些基督徒啊，太不实际了吧，脑子进水啊，真金白银不捞，盼望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啊，他们在盼望永生，永生是什么啊？他们盼望天国，天国在哪里？你带我去看一看啊。你不信主你怎么可能去天国？那这个是我们真正有盼望的人，你活在地上你不会在乎世人对你怎么评价。换句话说，不以为耻这句经文在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带着这个盼望，我们不要在乎世人怎么看，不管世人他们怎么看我们，这个家乡这个盼望对我们来说是实际的，是真正有价值的，这个是重点啊。在过去的年代啊，相对比现在好一些。过去年代你像大卫做国王的，然后他说他盼望更美的家乡，没有人会笑话他。现在不太行啊，现在这个国内变得越来越有钱了，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回国以后，他就觉得，他说我一回去觉得灰头土脸的。我说怎么了？在加拿大出国出的这么早，结果没发到财，一回去以后都是财主，哇，我变成穷人了，灰头土脸的啊。我说你这个头怎么这么灰呢啊？怎么变得这么土啊？这是什么情况啊？我说你的信仰你的盼望到底是什么？你可知道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你回去看了以后，他们变成很有钱，你对他们应当是怜悯，你们怎么都变成骆驼了？这是应当你出来的反应。你们都变得这么有钱，都变成大肥骆驼了，这个天国怎么进呢？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反应。见到那些有钱人，见到那些高官，对他们是一种怜悯的心的，真的是这样。那些变得很有钱的人，包括那个马富豪了，我就觉得他得救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他越来越难。这个人到底怎么办呢？怎么能够，谁能救他呀？到这么一个光景。那这个是因为你有这个盼望，你和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所以世人所谓以为耻的那个永恒的盼望，在我里面是实际，然后在我们里面看见世人状态的时候，那个是值得可怜可悲的一种的光景。这是世人的状态。这个前段时间这个马云曾经讲过一段话，我比较关注他，因为他出名嘛。他就说呢，最幸福的生活是一个月赚12000啊人民币啊。想了这句话以后，我就想，哎，我说这个马云他知道最幸福的生活是一个月赚12000，那为什么他赚比这个多呢？他赚的可比12000多多了。那如果他觉得那个更幸福，他找一个赚12000跟他换一下，人家一定愿意换的，是吧？那为什么他不去跟人家换呢？然后那个赚12000呢，他如果想马云跟他换，他也一定会换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所有人都不想要幸福，是吗？这是世人活着的一种非常矛盾的生命的状态。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他们的心灵和他们的头脑之间有相当大的矛盾，他们没有办法调和自己的人生，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真正的盼望。他们所盼望的是虚妄的，是地上的暂时的钱财，所以他们活不出来真正的人生的智慧。那真正有盼望的人，盼望更美家乡的人，不会因为这些的有钱人我们会觉得羞耻，我反而会觉得他可怜，我觉得他非常的可怜啊。我在国内，我在厦门做生意，我们有4个哥们儿啊，东北的北方去的 在90年代初一起做生意，那我后来我就出国，我就没做了，他们就继续做，现在变得很有钱，啊，有两个是特别有钱，多少钱我也不知道。那在这个厦门有一个，他只是他一个区，厦门一个工业园都是他建的，啊，中国的电子地图它是这个国标是他啊，厦门一个很有名的公司。那是我年轻20几岁就在一起的，然后我回去啊，我大概在去年我回国，然后我就跟他坐了面对面，他用他的那个顶级的豪车派专门司机接我去到他 office 那一栋楼啊，他很多楼都是他，那一栋楼也是他的，他的那个 office 是顶层的1/4是他的 office， 其他是他的员工坐在那边，然后我进去以后我就盯着他看，我说你过得怎么样啊？他发现呢，我对他的财富一分钱都没有兴趣，他就很诚实地跟我说过得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他跟我同年的，啊，他说呢，一边给政府捐税，一边给政府当孙子，这是我的生活。啊，那我说呢，你要赚钱嘛，所以这就是你的人生。我们不会以这个为耻，是因为我们真正得到了人生那个最核心的那个真正宝贵的价值，是真正有那个更美的家乡成为我们的盼望。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已经预备了一座城是指将来的新天新地，那这个预备了一座城啊，中文用已经，那原文也是用完成时，上帝已经预备了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一定会出现的，世界末日一定会有的，那件事情是绝对的。那为什么这里说没有又说已经？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时空是他造的，对他来说他要做的事情，他要成就的事情是必定会成就。我陈吉哥和穆道友来这个聊天，给他传福音，他说呢他也接触一些什么算卦的推背图之类的东西，那我跟他说哈，我说我所信的上帝和你不一样。他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说呢，你是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所信的上帝是决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区别。这个区别有多大？这个区别太大了。你是预测，我是决定，上帝是掌管天地万有的。我给他举个例子啊，在以赛亚书46:10，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上帝在以赛亚书说下他是从起初立定幕后的，然后有一段经文讲他做了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44:28说，论基鲁是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上帝预言一个人叫做基鲁士的，那基鲁士呢将来会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然后在以斯拉记1:1-2，波斯王基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基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基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那这两样事情相隔230年，上帝预言到这个事情成就相隔230年，那个时候犹大还没有被毁，圣殿还没有被毁，那个时候波斯国还没有巴比伦国强大，那个时候波斯王居鲁士还没生出来。上帝就说将来有一个波斯王叫做居鲁士的，他要让你们回来建圣殿。这个不是预言，这是决定。上帝从起初指定幕后的事，上帝预言将来那个城一定会有的。所以后来上帝启示使徒约翰，写下了启示录，启示录都是末日的预言，是吗？大家看了启示录以后觉得如何？那个必定会发生，他现在告诉我们在末日的时候那个事情必定会发生。那我们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但是呢，如果在我们有生之年，启示录的时代来到，那你会见到的。 如果我们真的是得救的，将来被神接续到天上，你会看见启示录的情况，那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在末日的时候，所有的真相全部会昭然天下，每个人都知道。上帝做的事情是这样确定的，那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就为得着所应许的。那有一个关键词，这些人都因信怎么样得了美好的证据。那些有盼望的人，真正盼望永恒天家，真正奔向更美家乡的人，他因为信的缘故，因为信从的缘故，他得了美好的证据。那那个证据是什么？那个证据是神所喜悦的公义的生命，是被神所塑造的，是在基督里面所造成的那个新人。真正有盼望的人，他一定是相信神，信从神，被神塑造，要得着那个证据。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续，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续了，只是他被接续以先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以诺被接续，与神同行300年，在地上他的生命被神塑造，他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然后被接续。这句经文对每一位信徒都相当的重要。我们在地上奔向永恒的家乡，走天国的道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我们是因为相信神，因为信从神的缘故，得着神喜悦我们的名证。那这个名证是神用真理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生命的果子，那个圣徒的生命的见证，然后神喜悦我们，把我们接去。那那个证据神知道，我们自己也知道。你真的有这个盼望吗？你这个盼望是确实的吗？你那个证据是确实的吗？你确定神喜悦你吗？你得着了神喜悦你那个生命的名证吗？如果还没有，抓紧时间，要在信心的道路上带着这个盼望，要把那个名证要活出来。罗马书六章22节，我昨天讲罗马书讲过，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这个成圣的果子是证据。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那个证据是脱离罪，那个证据是做义的奴仆，结出神圣的果子。那个过程是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因为信从真道，被圣灵感动，被圣灵重生，成为那个圣洁神所喜悦的，能以得救。这个是每位信徒在上帝面前需要回应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上帝定义做这件事情，在终极的时候必定会完成，虽然在过程的当中有等待，但是终极必定会完成，因为上帝定义他所喜悦那个普天同庆的那样的一个情况。在末日的时候，上帝要让他所有属他的，从创世之初到末了，所有属他的人一起普天同庆。启示录6章11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有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在罗马书11章，他说啊，不是罗马书11章啊，在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啊，罗马书11章，对不起，他说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等着那个数目满了，是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世界末日的那个 trigger 是最后一个外邦人得救，那个外邦人是谁？ Nobody knows。 但是在那个数字满了以后，这个救赎要从外邦人当中拿走了。所以各位， 你们现在都在神的救恩的恩典的里面，我也相信你们都在那个数字的里面，但是不要等最后一个数字之后，那个时候没有了。盼望站之先，我们就在那个数目满的那个里面。到那个时候，会审判所有的罪人，撒旦魔鬼在末日的时候全部灭到地狱的里面。那个时候，你会感受到天使的赞美。启示录四章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个时候会有圣徒在天上的赞美，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众圣徒普天同庆，永远与上帝同在，这个是我们的盼望，那个是永恒家乡的那个永远的那个福分在那里。所以盼望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到那个永恒的家乡的时候，你们都在里面啊。也许你们会问，那高牧师你会在里面吗？我努力吧，我不敢夸口，希望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在这个盼望的里面，在这条恩典的道路上面，真正走到天国永恒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把那个更美的家乡赐给我们，你把那个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是何等的宝贵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愿意天父，你用你的恩典来感动每一位，你用你的真理来开启，来建立每一位，让每一位都能够进入到那个将来更美家乡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